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爱真是何等长阔高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不仅是救赎了我，而且你让我能够有新的生命来为主而活，让我能够经常的经历主你自己的圣灵的充满，圣道的教导，还有过圣洁的生活，让我能够脱离这个世界从情欲而来的败坏。我为着这一切，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也为着我自己所领受的恩典，我今天就能够站在这个地方，将我所领受的恩与弟兄姐妹分享。所以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这一段圣经真的是充满了主你自己的教导，更是充满了主你自己的慈爱，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基督耶稣你降世为人，主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主让我能够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我看见主你自己拯救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愿意持守那个纯正的福音，在这个世代当中充满了各种已经掺了水，已经被人的仁义所混杂的福音。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所坚守的乃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从使徒保罗所传下历世历代圣徒为了这个福音来舍命流血的所传给我们的福音，让这个福音交到我们手上的时候仍然是纯正的，仍然我们能够借着得以得到力量，仍然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福音，并且从这福音当中得到好处，仍然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我们接下这一棒，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到其他的人的心中。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早晨这一门课，你从头到尾与我们同在，当中有一些经文是不容易了解的，你的圣灵亲自的来开启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
好，加太书第二章，我们今天从14节开始看起。上次我们讲到加太书前面，我们主要是讲到保罗他有一个身份叫做什么？哎，有一个身份叫做使徒啊。那使徒这个身份重不重要？有什么重要的啊？使徒有什么了不起啊？使徒有什么了不起啊？使徒他是建立这个信仰的这个人哦，所以没有使徒的话就没有这一本圣经了，没有使徒就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啊，所以使徒很重要。所以保罗他不是说我是使徒哈，你们不可以欺负我，他不是这个意思哦，他说我是使徒，我传那个神的福音了，所以使徒很重要。好，那使徒很重要，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使徒所传的那个福音也很重要。那福音有什么重要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嘛。那我就跟你讲好消息，你听了就得救就好了。为什么福音这么重要？
应该是纯正的。
啊，纯正的福音很重要。所以福音有很多种嘛。好消息我可以跟你说，啊，今天那个加油站那个油价掉了一块钱呢，这个是好消息吧？这很好消息哦。而这个跟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好像不太一样，所以福音就是福音哦，福音就是，保罗，我上次在第一次有提过，保罗他讲的福音有几个重点哦。那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福音？保罗讲的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加油站那个油价掉了一块。哎，对，所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哦，这是保罗所传的一个福音。还有那个什么？还有什么是福音？那个我不以福音为耻，那个福音是什么？
要救一切
信他的人，所以是信他的人得救，这个叫做福音，也就是因信称义是福音哦。啊，所以保罗他传的福音有，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保罗他传福音的重点。第二个，因信称义是保罗传福音的重点。第三个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这个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的重点。所以福音在保罗的他所讲的福音里面有这三个重点。好，这个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福音呢。福音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可是呢，有一些人呢、啊，他们对福音呢，就是有一些 妥协的地方哦。例如说使徒彼得，哎呀，他就在福音上面有所妥协了。我们来看这个加太书第二章哦，第十一节，我们从第十一节念到第十四节，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来念，请。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巴拿巴也随伙装甲。第十四，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好，我们这里我们看见说那个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保罗他在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之后，然后他到安提阿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基法也到安提阿去。那他们在安提阿呢，那个因为在这里有巴拿巴啊，所以就表示说这个是他们在还没有吵架之前，那他们在安提阿那里哦，然后就很高兴啊，在安提阿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啊，所以就在那里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在一起。那在彼得呢？彼得他来到安提阿，他有没有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呢？
有，
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这个彼得他是犹太人哦，所以他从什么时候他开始跟这个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哦，有一次啊，彼得他到了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哥尼，那个对，在海边的什么哦，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有他在梦里面，然后他做梦，然后神呢从做白日梦，中午的时候还没有吃饭之前呢，他做梦，然后饿昏了，然后呢哦，神就从天，那就梦见从天上降下来一块布里面，然后里面有很多那个飞禽走兽，然后那个就有声音对他说，哎，彼得起来宰了吃哦。所以从此以后彼得他就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他就开始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所以这件事情在彼得的身上呢已经是非常的习惯的事情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这个在彼得的身上都已经非常习惯，但是在其他的使徒身上还没有发生哦，对，雅各的身上，在这些持守犹太教的使徒身上，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彼得在安提阿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有一些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是基督徒还是犹太教徒啊？他们是基督徒哈。他们雅各也是使徒嘛，哦，是耶稣的弟弟，然后他也是使徒。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这些人都已经信基督教，但是他们是信基督教的外国人还是犹太？犹太，信基督教犹太人，所以信基督教犹太人，他们有没有受过割礼？
有。
那他们吃东西，他们吃不吃那个猪肉？吃不吃？哦，他们不吃，所以他们受割，他们受割礼，他们那个。他们持守犹太人的规矩，但是他们那个信了基督教。那信了基督教之后，他们还吃不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他们还是不吃，他们还是持守那个律法主义的那个规矩。但是彼得吃，这些人不吃。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彼得吃，这些人不吃，所以彼得也不吃，所以就没有问题了啊。那等到彼得到了安提阿，没有问题。等到雅各的人到了安提阿，那问题就来了。因为在安提阿，彼得吃，雅各的人吃不吃？他们不吃。所以雅各的人不吃，彼得吃，那彼得就变成里外不是人了啊！所以他在这里，他就左右不是人。他要跟外邦人吃饭也不是，要跟这个。犹太人吃饭也不是，所以彼得怎么办？他是马上跑掉吗？他是怎么样？他跑掉，他是怎么跑法？哦，这里说， 这里说那个他就退去哈，他的退去不是说马上转头就跑哈，他是慢慢的退去，水火装甲。这里讲水火装甲就是那个就是等于说他是好像表演一样，这边他一套，在那边一套，所以他就慢慢的退去，他以为这样子这个。这没不露痕迹哈，这样子他就可以，好像那个，政治家哈，这样子有的时候左，有的时候右，但是他呢左右的时候让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立场是左是右，反正他是那个共和党，他今天可以说那个反堕胎反什么东西，然后明天他在那个同性恋的团体当中，他又说哎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要互相包容，你也不知道他的立场到底是左还是右，他见人说人话，见什么东西说什么话哈，就这样子，反正他就想要这个样子，当一个很圆滑的这个政治家，把教会里面的纷争把它这样处理掉，这样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如果说在一个政治团体当中，我们不都是这么样子处理，叫那个政治的领袖就是这样子嘛，左一边右边，那左右逢源，两边都给他选票，这样子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可是彼得这样做，保罗怎么样？哇，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当政治家？为什么？哎，对，因为他已经损害到了纯正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说不可以，不可以。然后他就说，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那个福音的真理不合呢，所以这就是第十四节开始保罗他的讲论。第十四节可能说他就开始对着彼得哦，开始讲了一篇他的讲论，然后呢，这一篇讲论呢，可能是到了这个21节，可能就从十四节这样讲到最后，然后呢就变成保罗他在这当中就变成他自己继续以下的这个论述，所以我们也不必说太拘泥说保罗他到底对彼得讲了多少话，反正呢这后面这里呢都是关于这个保罗他所讲的话。那后面这一段呢，我们一起来看哦，第十四节后面保罗他对彼得他说什么，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能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哦，他就说你是犹太人嘛，所以那个不随外邦人行事哦，不随随外邦人行事，所以你是犹太人，随外邦人行事是怎么样？你犹太人，然后你去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哦，这个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行事，对不对？我是一个犹太人，我本来是犹太人，我已经放弃我犹太人的那个立场规矩了，我去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那我现在我已经去随从外邦人一起吃饭呢，我怎么又回来又强迫外邦人？我已经知道我已经知道我不需要去遵守犹太人的规矩，为什么我现在又去反反复复的又回来又那个强迫外邦人，勉强外邦人行那个随犹太人行？这里勉强哦，就好像说是一个是一个把人用强制性的手段把他那个把他强迫他去接受一个道理，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讲彼得他不是说彼得你这样子水火退去你就好像算了，然后你随我退去以后，反正外邦人你们吃外邦人的，犹太人吃犹太人的，然后我只是说从外邦人的这个饭桌呢转到犹太人的饭桌，你们外邦人还是继续吃。他说其实你这样子一个行动已经造成了外邦人他们觉得他们要归化为犹太人，所以已经对外邦人造成了一个勉强，所以你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呢，其实已经在勉强外邦人，所以你虽是犹太人，你已经那个随从外邦人，现在怎么又要求外邦人跟你一样，用你的行动，你虽然说没有嘴巴上对他们讲，但是你的行动就是在要求外邦人去随从犹太人， 所以这个是这样讲的啊。好，那我们一起再从第十五节念到十六节，我们一句的来看这一段需要一点解释。那其实基本上我把我的解释都写在讲义上，你也可以参考讲义上，但是呢解释还是有必要。好，请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好，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我们是指谁？对，保罗、彼得哦，保罗跟彼得，因为这里是保罗在对彼得讲，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那不是外邦的罪人，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犹太人，那不是外邦的罪人是什么意思？外邦人犯了什么罪？外邦人基本上他们犯的罪就是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还有他们没有行割礼哦，所以这外邦的罪人并不是说他们行了什么伤天害理、杀人放火的罪，是他们不守犹太人的律法的那些人呢，他们就定他为罪人。所以我们生来是犹太人，不是外邦的。我们犹太人看起来的那一种罪人哦，又说什么刺青啊，然后这里再带个环子哦，那个在犹太人就是看为罪人了、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就是看不起那种罪人，怎么还随从那一种人呢？就是我们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条，谁先入为主的嘛？觉得那种人有什么恩高嘛？对，然后呢，然后就被钉在椅子上面了。对，然后我们生来犹太，不是那一种外邦人的罪人。那既知道，好，这里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所以就是讲到说，我们信了基督，我们信了基督之后，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称义不是靠着我犹太人的那一套律法，是靠着信基督。所以我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犹太人这一套律法称义的。然后呢，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这里是讲到说，连我们就是说有两个群体的人嘛，一个群体是什么人？一个群体是犹太人，一个群体是外邦人。那外邦人呢，要信，要靠着因信，要因信称义。犹太人呢，犹太人也是因信，所以连我们就是我们大家，我们跟外邦人一样，都是因信称义。我觉得这一段那个其实那个和合本翻译的比新译本好，新译本太加入想要。解释清楚，结果他加入太多他自己的解释，就没有把原文给翻译出来。例如说这个连我们哦，这个新译本他翻译做那个，他说那个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他就没有把那个连那个字给翻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对啊，对，就是他没有把那个连把它翻译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戏本他是想要把它翻得比较顺一点，但是反而他就没有把它里面一些重要的字啊、把它翻译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得回到和合本来看。那自己说连我们也信了耶稣，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所以我们呢也是也不是靠律法了，我们也是靠这个信耶稣才能够称义。那所以凡有血气的呢，就是什么？凡有血气的就是什么人？所有的人呢？那这个血气其实是那个字是肉体。如果你看英文呢，是就 flesh 哦。所以他说那个凡是凡是 凡是有血气的人呢，都是靠着那个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这里是保罗他跟彼得讲到这个因信称义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这个得救的这一条道路。好，然后我们再来念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请。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重新建造，我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相信我的。好，第十七节这里哈，我们看呢，这里有两句话需要做一些解释哈。第一句话是说在基督里称义，第二句话是那个仍旧是罪人，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如果在基督里称义，我们从后面看，后面往前看好了。我们刚才说罪人的定义是什么？在这里罪人的定义是什么？好，所以罪人在保罗他跟彼得的对话当中呢，是不守律法的人。哦，所以不守律法的人约罪人啊，不守律法为罪人。好，然后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整个保罗他的那个讲论当中，什么样的人是罪人？就是凡是那个还没有因信称义的人，就是罪人了。所以我们罪人第一个定义是不守律法的人，第二个定义是还没有因信称义的人。所以还没有因信称义的人是罪人，哦，还有啊，不，还没有因信称，哦，还没有因信称义的人，还有罪人。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会犯罪吗？对，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犯罪，所以我们要承认我的罪嘛，所以我要向主承认我犯罪，所以我是因信称义的罪人嘛，就是说我还是罪人。对，我信主之后我是我信主之前我是没有蒙恩的罪人，信主之后我是叫做蒙恩的罪人了，所以叫做蒙恩的罪人。所以他我们看这一句呢，我们看到这个罪人呢，所以他我那个我在基督里称义，仍旧是罪人呢，我就有三种解释方法，哦，所以如果根据第一种解释，罪人根据第一种解释的方法说，我是破坏摩西律法的人，那我在基督里称义是怎么一个状态？我在基督里称义，为什么我就不守律法了？我就破坏摩西律法，所以就是说我在这里呢，我就不再靠律法了。哦，所以我在基督里称义呢，我就不靠律法了。哦，所以我在基督里称义，我不靠律法，我就变成罪人了。就是犹太人，从犹太人的眼中来讲，我在基督里称义，我就不用律法称义，我就变成犹太人眼中的那一种吃猪肉的那种人，就叫罪人了。哦，好，第二个呢，我在基督里称义，就是说我仍旧是罪，就是说我在基督里称义，我怎么又会是，我怎么会仍旧是罪人呢？就是说，就是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这个前提呢，说我在基督里称义，我靠律法称义，我变成不守律法的人，这个是一个。仍旧是罪人，哦，所以这个是合理的。第二个说，我在基督里称义，我怎么会是罪人呢？第二解释就是说， 我在基督里，我已经因信了嘛，我已经信主了，信了，那我又怎么会是罪人呢？所以第二个解释是不成立的啊，就是说我在基督里称义，那我怎么会是罪人？第三个解释是说，我在基督里称义，我既然已经我已经在基督里称义了，那我还是继续的犯罪啊，所以我在基督里称义也是我信了，我相信了，然后呢，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还是继续犯罪，我还是继续犯罪，然后这样子，他说我在基督里成义，若人就吃罪，然后下面那句话说什么？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哦，难道基督？所以第一个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前提是正确的，这个前提是正确的。我在基督里成义，人就是罪人。难道基督叫人犯罪吗？难道破坏律法的那个人，基督是叫我破坏律法吗？哦，第一个解释说我在基督里，那个我就不靠律法称义了，然后呢我就变成不守律法的人，难道基督是叫我破坏律法吗？哦，所以第一个解释是这样。第二个解释说我在基督里称义，我信了主了，然后呢我还没有那个得救的地位，难道这个基督他的那个救恩不够让我去犯罪吗？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前提。然后他说这样子一个错误的前提，难道是基督耶稣造成的吗？难道基督耶稣的救恩不够让我去因信称义吗？我还需要去律法吗？我在基督里称义，我还是那个罪人，难道那个基督耶稣的恩典不够啊？我还要靠律法吗？哦，第二口气是这样。第三个口气是说我在基督里称义，我相信了耶稣，然后呢我就变成一个蒙恩的罪，我还继续的在犯罪，然后呢难道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救恩越救我，我就越犯罪，我做基督徒越做我就什么叫做什么大罪不犯小过不断呢？难道这个是耶稣基督救我的这个拯救嘛？所以前面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前提，它导致一个错误的结论，后面两个是错误的前提导致错误的结论。哦，那我是采纳第一个，就是我在基督里我就不靠律法了，然后我还是那个我就变成 law breaker， 然后呢难道这个是耶稣基督所造成的？我是按照这整个那个我是按照整个这个保罗他跟彼得之间的这个论证，那我就采纳第一个啊，这个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不靠律法，然后呢我就成为这个罪人，犹太人眼中那个罪人，这个难道是耶稣基督造成的吗？好，有没有问题？
没有完全听懂
我
没关系，只要听懂他第一个就行。
对，没错，你只要采纳我第一个，如果你不懂后面两个，你只要采纳第一，后面两个其实是整个我是从整个保罗神学或者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就是难道那个你我们蒙恩之后我们可以仍旧犯罪吗？哦，那个罗马书那里说我们这个我们蒙恩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继续去为非作歹？是不是这个恩典他给我就是给我叫我来为非作歹？基督耶稣是不是就是叫我犯罪？反正犯罪没有关系，我天堂的门票拿到了，我继续的那个犯罪作恶没有关系。所以第二、第三个都有这样一点这样子的意思，但是第一个意思我觉得跟上下文比较那个。比较那个吻合，所以我采纳第一个解释，但是第二、第三个解释也是合理的。哦，对，没错，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这一段不是很好解。那个我是尽量把这个上下文之间的逻辑把它连贯下来，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称义，人就是罪人，难道耶稣是叫我们犯罪？我尽量把这个。他在这里的意思我尽量把它那个用上下文把我把它解出来，但是呢 也有人是采纳别的讲法的。嗯，好，有没有问题？这个十七节是最难的，所以如果说你能够懂得十七节后面的前后都很容易了解。我在这里我有把那个要字哈，把它那个 highlight 起来，就是在讲义上面，应该是第二页吧。那个第一页第十七节这里有没有？我把基督是叫人犯罪，基督是叫人犯罪吗？哦，这个我把它圈起来。对，有没有人没拿到讲义的？好，我就是他。以下他都在解释，难道耶稣是叫人犯罪吗？哦，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了。第十八节他说，我素来所拆毁的，拆毁什么东西？对，他拆毁那个靠律法称义嘛，哦，那重新建造呢？就是我如果像彼得这样子，你又去随那个外邦，又去随犹太人吃饭，不随着外邦人了，那重新建造这个犹太人的律法，是不是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呢？是不是我就从犹太人那个从犹太人的律法那个观点，就证明我是那个违反律法，所以我这个犯罪我就是都是那个违反律法。我本来我已经要不靠律法称义了，然后呢，我现在又要去靠律法称义，是不是就刚好自打嘴巴，自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哦，就是那个保罗他在解释前面这个，难道耶稣叫人犯罪吗？那我如果从一个消极方面论证来讲，我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难道是是不是刚好证明我自己在逻辑上面的这个前后矛盾？哦，这个我自己证明我自己是立场站不住，是一个犯罪的人。哦，然后第十九节说，我因律法，这个又很难解释了。我因律法，就是我，所以第十九节我们从第二句开始看好了。我向律法死了是什么意思？我向律法死了，死就是我不再靠着律法称义了嘛。哦，所以我向律法死了，然后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然后我这一句又是很多解释方法，但基本上就是我向律法死了。那我因律法呢，可以说是我从前我是过着那个顺从律法生，我现在因为我要去废掉律法，所以呢，我就向着律法就这样子，就跟律法断绝关系了。我因为要去对付那个因律法称义的那个规条，我因着要对付律法，所以我就不再跟律法有所关系，向律法死了。这一句可以连到下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会怎么样？会死掉，对，钉十字架会死掉嘛？对，所以钉我因律法，我就向律法死了啊。这个叫我呢，可以向神活，向神活就是我就过着一个以神为中心、以神为目标的生活。所以我向律法死了，我就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呢，唯一的目标就是上帝，我就是过着那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然后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十节，第二十节非常的宝贝。好，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这里讲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里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是什么时候？是现在是还是过去是？是已经，而且已经完成了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受洗的时候发生，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是，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六章好了。第六章讲得更清楚。 哦。第六章，我记得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也有少许的琢磨哈。第四节，好，请。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讲到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所以死有几次啊？死一次嘛，死一次，应该不是九命猫，死。我们借着洗礼就死了，所以死这件事情呢发生一次，但是呢，他说从此以后我们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死就是我们借洗礼的时候呢，我们与基督已经同死了，但是呢，我们活的时候呢，我必须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谁要一举一动？是我要一举一动啊！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在这里讲到一举一动是我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归入他的死了，然后呢，我活起来的时候是我自己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不是说好像有一种，当然有圣灵帮助我们，但是呢，最重要做那个决定的人是我。一举一动要有新生样，我自己要去做那个决定，我自己要去那个与罪征战，这都是我自己意志上面的决定。这里也是说，我已经与基督同立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所以那个活着的不再是我，就不是说我信了基督之后呢，我就失去自我，失去我的意志，失去我的那个什么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我的什么？是我的什么？是我的老我，就是那个犯罪的我，那个原先是顺服罪、被罪所支配、掌控的那个我，现在罪在我的身上，再也没有那个势力了。所以那个罪会被罪所残累、瑕疵的那个我，因为借着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死掉了。已经不会去跟罪有所任何的，不会被罪所掌控了。但是呢，我要去活出新生的样子。虽然我那个犯罪的那个顺服罪的那个我已经死掉了，但是呢，现在的我还是要用我的意志去顺服主，去做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因为罪。还在不在？罪还在这个世界上面，罪还在我的周围，罪有的时候还会回来找我。所以罪虽然它已经不是掌控我，那个我会被罪所支配操纵，那个罪一来试探，我没有信主之前，罪一来试探我的反应是怎么样？我的反应是顺服罪嘛，我是罪的奴隶，我的反应就是罪的奴仆。所以我没有信主之前，我只能够对罪，我唯一的态度就是顺服，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信了主之后呢，我跟罪之间呢就有一个对立的关系，我就不再是顺服他了，我不再是他的仆人，我就可以去抵挡，我就有能力去抵挡罪，但是呢，我要去抵挡罪。所以这里也是讲到这，活着的不再是我，就是说我不再是顺服罪去活。但是我要用我自己的意志去活啊，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所以我如今我还是在这个肉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所以我的身体包括我的理智、情感、意志都还存在，都还是跟我得救之前都还存在哦，没有说一个人得救之后他。得救前的所有的事情通通忘光光了，他以前学的数学、天文，通通都没有了，没有嘛？那个我还存在那个里面哦，我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还保留着，那个东西都还给我在肉身活，所以肉身包括这些我从前 从前这个我所拥有的这些东西都还在，但是呢，我要用我的意志把这一些我的肉身呢去顺服主。所以我在肉身活着，但是呢，是信神的儿子而活，是变成说我是因着神的儿子他的那个他所给我的新的生命，我来为主而活。然后后面这一句他就非常的宝贵，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他前面他讲说我们呢，我们就我跟彼得，到后面他就讲说他是爱我，他把他这个爱用到我的身上，爱我，而且为我舍己。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忽然他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这个这个感情，对神之间的这个感情，他发现一件事情，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律法对我再也没有影响。到最后他说他是爱我，就是为了我这个人，他舍弃他的生命。整个这个加太书这里就是可以说是达到一个高潮，让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保罗他要这么样子的去为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来争辩，来持守，因为这当中有一件非常宝贝的东西，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后面说我不废掉神的恩，那这句话的解释是说我不废掉神什么恩呢？救赎之恩呢，所以应该是他救我那个恩典呢。另外一个解释是我不废掉这个律法，这个我觉得有点牵强啊。虽然律法也是神的恩典，但是我想应该更好的解释是我不废掉神他救赎我这个恩典。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所以因信称义的那个义，如果是借着我守律法来得到那个义的，那么基督就不用为我们死了，我们靠着律法我们就可以得救了。但是呢，我们是要靠着恩典得救，靠着基督的死得救。好，那这里我很快的把它第二章后面这一段是著名的这个是著名的难解经文，然后很快的我把它解释完了。有没有问题？我解释的应该是还算是那个所有的解释当中的那个合理的解释当中的千万分之一，也是非常的皮毛啊。我觉得这一段里面所含的意思实在是太深奥了。只是说我尽量用我理性所能够了解的，然后逻辑所能够连贯的，我把这一段解释起来。但是这一段是非常困难的，我那个很多人在这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那我把我的解释写下来，仅供参考。如果说各位有什么改进意见的话，请那个多多提出来。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能够那个彼此的勉励。带查经的时候，带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能要自己要下很大的功夫，那个然后自己把它连贯起来，然后才能够带。好，有没有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不是这个事，我是前面，因为说保罗的公开抵挡那个彼得，对吧？
是。
说他好像那我就想到保罗也有其他的教导，对不对？就是说，你看到软弱的人，他认为吃这个是不可以吃的，那你就为了他的软弱，你必须不吃。那现在你怎么判断彼得一定不是为了别人的软弱呢？他作为一个领袖，他知道这个耶路撒冷都是。他不能接受吃那个东西的情况之下，那他为了照顾他们的软弱，他就不吃，然后等时间到了他来得及的呀，干嘛一定当着就搞他？到现在我们教会都这样子吗？什么事情先别弄闹，就慢慢再来吧。
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是只讲
判断。
所以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子，如果说我们只讲谦卑顺服舍己的话，其实有些事情我们就会妥协掉。教会其实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也不是一个什么公益团体。我们可以在这里大家只要为着某些利益，然后我们就不需要太顾及其他的问题。其实彼得在这里他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妥协，他这个妥协是非常的， 第一个，在这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启示出来。那第二个，彼得他在这里他代表的是一个犹太人可以跟外邦人联合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特别是彼得他见到了这个哥尼流家他见到了这个异象，他已经是在领受了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合一上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但是他现在却对这个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有所妥协，而且不但是对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有所妥协，甚至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安提阿教会那边不仅是有这些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也有很多非基督徒的犹太人在那里。所以彼得这一个妥协呢，他不仅是给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有可乘之机，甚至给很多的犹太人的这些基要主义派都有很多的可乘之机，在福音的真理上面会有所减损，有所那个有所妥协，特别是安提阿是一个差派的教会，如果这个差派的教会他们将来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一个犹太人必须要外邦人必须也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才能够称义，那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福音了。我们必须要注意，在这十六节这里讲到说这个称义哦，人称义，我在讲义上面我有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称义哦。称义有当圣经里面讲到称义的时候呢，有几层的意思。第一层意思当然就是讲到说我们因信称义啦，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就那个得到一个义的地位，我们就是义人了嘛，所以这个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呢是整个基督教的标准。但是犹太人会不会称义啊？犹太人有没有称义？至少犹太教他们有没有称义的观念？有，他们靠什么称义？他们也靠律法称义。所以得救这个观念呢，其实在基督教在犹太教里面都是有的，就是说他们称义在基督教跟犹太教里面都不是问题，我们都称义了。所以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信了基督之后，他们称不称义啊？称义嘛，他们大家都称义了，所以我称义了，你也称义了。那这里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到底是在讨论什么事情？既然大家都信主啦，大家都得救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好争的？你主张同性恋，我主张这个那个什么堕胎，这有什么好争的？我们大家都信主了，都上天堂了，还要讨论吗？所以犹太人他们在这里所争的不只是因信称义的问题，他们所争的是我们讨神喜悦的问题。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加太书跟罗马书有一点不一样。罗马书讲到称义就是因信称义，那加太书讲到称义还有第二层的意思，就是讨神喜悦。讨神的喜悦，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在这里他们所要争的这个问题。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到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救恩了，那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个保罗说单单信心就够了，单单因信称义，这个得救靠信心，我们走成圣的路还是靠信心，单单耶稣基督就已经够了，让我们得救，让我们走，让我们这一生我们讨神的喜悦。但是犹太主义说不够，他说我们信主，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讨神喜悦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守律法，我们要守律法。所以呢，我们在饮食上面我们要注意，我们在安息日上面我们要注意，我们在那些犹太人的这些规条上面我们要注意。所以加拉太书呢主要就是争辩这个因信称义，这个称义怎么样子去讨神喜悦这个问题。那好，
是后面雅各不是有讲到说这个信心如果没有行为那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
那就没有。
那你的信心呢，就是雅各书所讨论的信心是真的信心呢还是假的信心呢？你是那个你是表面上面装装装装 装着做一个基督徒呢，还是说你是真的做一个基督徒？所以他那个信心是真信心或者假信心的问题。雅各书那里讨论的称义也是那个整个行为的称义，而不只是说我们初初的因信称义的问题。所以他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还有行为吗？你如果信了耶稣之后，你我行我素，然后那个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个信心是值得怀疑的，他是这个意思。
像这个哈，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好像我觉得你刚才讲到现在，我有这么在这一段我是这样想，我觉得好像保罗在说的是，就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了，好像犹太人觉得因信称义以后，我们怎么保持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以后，就是说大家都同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罪得赦免了，对不对？
对。
那现在我们以后发生事情怎么办？我觉得会不会是这样，就是说整个在这个过程里面，犹太教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圣灵的工作，就是说我们成圣的过程是不是还要靠行为？
嗯。
那我们现在强调成圣的过程是靠什么？是靠圣灵来成圣。
嗯。
因为我们是靠圣灵启示信耶稣的，我们还是靠圣灵来成圣。所以信了耶稣不是说不做事情，是靠圣灵来做。而现在犹太就认为是我们已经有现成的律法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一条条做就行了，会不会是这样？
我不太想用神学来解释这一段圣经，就是这样子。对，因为当你讲到成圣的，讲到称义，讲到成圣，讲到得荣耀，这些都是神学上面的，当然是从圣经来的，但是神学上面把这些名词呢，给它一个特别的一个意思，那我们就会把神学套到这个解经里面去，就会解释起来就很难解释。我比较宁可是说用加太书的讲到这个称义这个观念来解释加太书，这样子比较容易。如果说我把成圣拉进来的话，我就会损害加太书这里所讨论犹太人他们在讨论称义的时候，他们那个观念是什么？你看到后面我们到后面第三章那里，我们会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了。犹太人也相信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那个基督教也相信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啊。那到底亚伯拉罕这个例子，为什么保罗他特别要把它拿出来讲呢？因为犹太人他们相信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信神，所以算他为义。但是当亚伯拉罕信神的时候呢，他就得到了一个起初的信心，是一个还不完整的信心。亚伯拉罕信心什么时候完整呢？就是他受割礼那个时候，亚伯拉罕顺服神受割礼，亚伯拉罕顺服神献以撒，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完整了。所以他们的信心有一个初步的信心，有一个完整的信心。他们所讨论的称义是说，你要称义吗？你要讨神喜悦吗？你必须要像亚伯拉罕那样子完全的顺服神。在某一个程度上面这样讲也对了，就是说你要完全的顺服神，神叫你受割礼你就受割礼，神叫你这个把以撒献上你就把以撒献上，这样子才是称义啊。否则的话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有称义呢？所以犹太人基本上他们的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呢他们把律法加到这个因信称义之后呢，就是说你要顺服神吗？那你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什么三百，黄牧师说什么613条，是不是？600多条的这个律法，你通通都要把它守完全，那你才算是称义。否则的话，你就没有称义的份。那犹太人他怎么守律法呢？犹太人犯不犯罪呢？犹太人他们信了犹太教之后，他们会不会那个大过不犯小过不断呢？会不会？会。那他们怎么办？那他们献祭，他们靠他们有赎罪祭啊，所以赎罪祭也是他们律法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律法当中呢，你如果犯罪，你就去守律法的赎罪祭；你如果没有犯罪，你就去守全部，你就守全部这个律法的什么安息日啊，什么饮食啊，600多条，你就去守。这样子呢，你就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这样就是说，你要守这些，你才会讨神喜悦。 保罗说耶稣基督来他已经废掉了，完全废掉了这些犹太教靠着这些来讨神喜悦，单单信耶稣就够了。这个是保罗他在加太书他所要那个所要跟我们这个说明的这一件事情。对，我知道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成圣就这样子丢进来，然后就会损害加太书解经上面的我们所看到的亮光。好，还有没有？很好。
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谈到这个关于外邦人吃彼得跟外邦人吃这个东西。
哎，是。
那他好像就是说你不应该跟随外邦人那样做吗？
嗯。
不应该随犹太人那样。
随犹太人那样做。
嗯。对。
但是这里面他是在强调，前面他批评彼得的目的是不是说你没有按照这个犹太人的那个行为来做事呢？就是说，他就起来强调说这个你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应该随外邦人。
你要你
到底他在讲什么？
应该说你要你已经去你已经不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怎么这个时候你又去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应该是这样讲，不只是因为他。彼得他遵守已经不遵守犹太人，他本来是犹太人嘛，他现在已经不做犹太人了，他跟外邦人一起去吃了，他就已经废掉犹太人律法，他再也不那个像那些律法主义的人过律法主义的生活，他已经不过那种生活了。那他现在怎么又他自己要不要过律法主义的生活，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但是他现在怎么又强迫用他的这个行为表现来告诉外邦人说，你们也要去过这个？所以他主要不是在指责彼得这个人他怎么过生活，这是彼得自己的事情。但是他在指责彼得，他怎么你用这样子的教导来教导外邦人？你怎么告诉外邦人这个道理？说你怎么又把这样子的道理也告诉外邦人呢？这个道理外邦人是不需要去知道，就不需要去遵守的。你怎么把这样子的道理也告诉外邦人？是这样，就这个意思。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哈，那个重点就是说，彼得他在守啊，括一括守这个犹太人律法的时候，他是在假装，好，就是说这是保罗他窥力宰他的地方，就是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可以跟外邦人吃饭？在主里问我们已经合一了，是不是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喽。彼得知道不知道？知道，对不对？知道这件事。然后呢，这时候犹太人来了，犹太人心态是什么样？犹太人心态是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不跟外邦人吃饭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他这地方说，他因为怕那些守割礼的人，怎么样子说怕呢？因为犹太人的观念就是讲到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不跟外邦的罪人有这个关系的，不跟他们 social 的，不跟他们同桌吃饭的。所以呢，这时候彼得怎么样？彼得怕被这些犹太人呢拒绝他，怎么拒绝他认祖归宗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样说哈，就是说怕被排除在这个犹太社团之外啊，因为他毕竟是犹太人嘛。你想想看，你家的就好像那个阿拉伯人啊，那个信这个阿拉真神的，他们信了犹太人怎么样？他们就要，他们信了基督教，他们就要被 eliminate 从他们的家族出去嘛。那个彼得怕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不想要失去他的这个犹太的这个怎么讲 privilege， 因为犹太人他们认为说犹太人我们才能进天国的，所以他不想要失去这个身份地位，因为他毕竟他在犹太人里面，他传福音，他是有果效，他算是犹太人当中有头有脸的人，所以他不想失去这样一个地位。他就假装，他怎么样的假装？他就 OK， 我本来是跟他们一起吃饭的，现在呢对，我是犹太人，所以我不应该跟他们吃饭。他这个地方就是他假装守不守律法这件事情，其实说实在是关乎我们的心，对，我们不是我们心，就是我们的心里面有圣灵哈，就是说这个时候彼得他也是有圣灵的，圣灵启示他说我们跟外邦人是兄弟姐妹，是弟兄姐妹，对不对？那怎么现在你对待外邦人，只是因为这些犹太人来了，你怕他们指责你，然后你就把你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推到门外去？所以现在保罗是在指责他这件事情。
那你怎么证明他是怕呢？你怎么知道别人是怕？他可能就是因为我是个领导人，我要做出来一个榜样，不要伤了双方的和气，我就是要暂时跟他们在一起，让他慢慢明白，我慢慢去解释还是可以啊。
怕凤哥，怕
的，
他说他怕。
怕，我跟你讲，这个为什么说他是这个？因为这个是保罗后来写的，对不对？保罗去骂他了，保罗他就指责他的，如果彼得有道理，彼得就讲出来了。
那彼得可能摸鼻子啊。对，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可能就真的就是怕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大胆写出来，哎，大胆写出来以后，这封信不但让加太人念嘛，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也念了，可能彼得自己也念一念，彼得肯定是念过保罗书信的，对，他到最后还要解说保罗写的东西很难，你们不可以随便乱写，所以彼得的地方没讲话，没讲话，是彼得认罪，
默认。
对，不然我们默认，这边也公开承认了，对，
不晓得默认。
对，可至少那个地方就是说，保罗写的没有假，所以那个时候彼得真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态，好，他就不跟这些犹太的不非犹太的弟兄姐妹同桌吃饭，而这个呢，造成的，我们刚才我觉得刚才 Sandra 讲到一个很好的痛，就是说，哎，这个软弱人哈，软弱人跟刚强人，你说这里谁是软弱人？其实是不是彼得不是软弱人，彼得在信心上他应该是刚强的人，谁可能是那个软弱人？是外邦的弟兄姐妹耶。彼得所作所为是会绊倒外邦的弟兄姐妹，所以在那个时候保罗他不得不义愤填膺起来骂他，他一定要当面指责他。所以我们讲到说如果是弟兄姐妹的话，我们私下规劝，可是因为是领导人，他做的是一个，
他去跟他们外边吃饭，那那些来雅各来的不就成了软弱人了吗？
不
怎么可以？
雅各人为什么不是软弱人？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因为雅各他们那边来的人，
像宣教士，
他们宣，他们我们讲到说软弱人是什么样？软弱人是说他在耶稣基督的道理上不坚固的。那这个地方其实外邦人是软弱人，属灵的婴孩，对。可是呢，犹太人是不是软弱？你可以说他是软弱人，但是他的软弱跟福音的真理是不是有抵触的地方？跟福音的真理如果有抵触的地方的话，我们要告诉他说，你这个软弱是不对的。对，就好像我觉得像保罗他在处理罗马书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规劝软弱人，他也规劝刚强的人。刚强人怎么样？你不要去指责人家，对不对？你不要故意去要人家怎么样跟着你，因为你觉得你刚强。软弱的人呢，你不要去批评论断，是不是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我想雅各那边来的是挺强势的，觉得说你们应该要守我们的律法。哎，你们这样子怎么称义啊？耶稣基督这样子救你们，然后你们行为还是乱七八糟。
我想这个时候哈，刚强跟软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哈是福音的真理最重要。因为保罗好不容易才在之前才跟彼得他们已经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我们外邦人不用受隔离，不用行这个律法。就在这个时候，如果彼得没有出来，保罗没有出来这样当面责骂那个彼得的话，那这些外邦人或者这些雅各来的弟兄可能会误认你以为说彼得这样做是对的，就是不可以跟外邦人吃饭，那所有人肯定就被绊倒了。
对，所有的人。
那这样子的话，保罗好不容易。
应该是绊倒的是外邦人了。
所有的人，因为
犹太人
说
我们是对的，
对，
他也这么说，犹太人是对的哦。原来保罗跟彼得之前达成的协共识就完蛋了。这整个加拉太的那个教会，还有附近的所有外邦人教会都完蛋，因为福音的真理就不见了。所以保罗只要最坚持的，就是软弱刚强已经不是很重要。因为当你碰到福音的真理的时候，所有不管你是彼得，不管你是保罗都不重要，因为耶稣的真理最重要。嗯，
对，所有人都被绊，我觉得开通这个。
感谢主，你们都讲得比我好。
耶，退休了。
下次不是我讲。啊，那个真的应该退休换你们讲了，好吧？我们慢慢研究，下次以佛所书让你们讲。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 我们所蒙的恩，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应许，我们所得到这一份福音，所得到这个产业是这样子的宝贵，以至于我们愿意去为的一次所交付给我们的真道，我们去竭力争辩。虽然说竭力争辩可能是付上性命的代价，虽然竭力争辩可能付上我们许许多多我们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我们愿意去为着这个福音的缘故，我们去行你自己要我们所行的旨意。我们知道主，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义，乃是因为你的义已经加在我们身上，并且你为我们舍命，你是爱我，为我舍己。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认识主啊，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单单的知道你是爱我，为我舍己。其他的律法，其他的规条，其他的叫我们跌倒，甚至叫我们所受到控告的这一切，都不能够影响我们在你面前的地位，在你面前的这个被你所爱的那个地位。主啊，我们就求主你继续的来教导，借着加拉太书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刚强坚固，得到完整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以至于我们能够将这样子的一个福音能够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也能够把这样子的福音能够传给别的人。我们为着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来向你献上感恩，特别是为着保罗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勇气，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这么纯正的福音，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主你能够继续的带领我们，以下我们有敬拜的时间，有讲道的时间，都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完全的去接受。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门。